是洪伟成弟兄
讲到的经文是约伯记四十二章七到十七节，
讲到的经文是约伯记七章，基伯记四十二章七到十七节，
讲到的题目是大结局，在恩典中重建关系，重新和好。
讲到的题目是大结局，在恩典中重建关系，重新和好。
是我们聆听神话语之前，
在我们聆听神的话语之前，
我们一起来到读这段的经文。
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讲到的经文。
我想请是这一边的弟兄姊妹读单数的节数，
想请右边的弟兄姐妹读单数节。
咁后边就系阿乌拉日哥嗰边都系读单数节数啊。嗰张台
从乌拉日哥那边台子开始，也是读单数节。
咁呢边就系读双数嘅节数。
左边是读双数节。
好，我哋一齐读。
那我们一起来读。
凭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
现在你们要取七十公羊、七十公牛、七十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渔网辩论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说，舒亚人比勒达拿马人所发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约伯的弟兄姊妹和以前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
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的约伯的比先前更多，他有一万四千羊、六千骆驼、一千对牛、一千母驴。
他也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
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喜拉，三女叫基连哈婆。
在那地全地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
此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
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好，我们请陈牧师。
我们请陈牧师还有 Roy。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给我们有教会。
多谢你给我们有教会。
谢谢你给我们有圣经。
多谢你给我们有圣经。
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
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
聆听你的话语。
聆听你的话语。
也求你教导我们。
也求你教导我们。
开启我们的内心。
听听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得着力量。
得着力量，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生病以后得到康复啊？
生病之后得到康复，
是每个病人非常期待和高兴的事情。
系每个病人都非常期待同埋高兴嘅事情。
可以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可以话系柳暗花明又一村。
记得我病假两个月以后。
其实我病假两个月之后，
就迫不及待的要回到教会侍奉，
急不及待要回去教会里面侍奉，
希望与弟兄姐妹分享神的恩典，
希望同弟兄姐妹分享神的恩典。
病后康复固然很爽啊，
病后康复固然是很爽啊，
但是身体毕竟不如以前了，
但身体始终是不及以前了，
很多事情需要重新适应和调整，
很多事情要重新适应和调整，
要慢慢重建，
要慢慢重建。
同样灵性的康复也是如此。
同样灵性康复都是这样。
也需要重建。
也都需要重建。
有时可能更难。
有时可能是更加难。
约伯的情况就是如此。
约伯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我们已经讲了三讲关于约伯的约伯记。
我们已经讲了三讲关于约伯记。
前面我们讲了约伯的苦难和哀叹。
前面我们讲了约伯的苦难和哀叹。
我们也讲到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的辩论和冲突。
也都讲了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的辩论和冲突。
最后神终于向约伯和他的朋友说话。
最后神终于跟约伯和他朋友讲话。
约伯感受到神的安慰和更新。
约伯感受到神的安慰和更新。
而且能够愿意谦卑悔改。
并且愿意谦卑的悔改。
修复他跟神的关系。
修复他和神的关系。
约伯终于就要走出他困这个痛苦的旷野。
约伯终于要走出他痛苦的旷野。
迎来出头之日。
迎来出头之日。
但他的生活还是一地鸡毛。
但他生活仍然都是一地鸡毛。
我想问问广东话有这个词吗？一地鸡毛怎么翻译啊？
我问了 ChatGPT 昨天，他都是答我一地鸡毛。
一地鸡毛。好，你做了认真的准备，非常好啊！有人说是一塌糊涂，一塌糊涂可能可翻译的啊。这个，所以呢，约伯需要重新开始重建。
所以约伯需要重新的重建。
要靠他自己是完全没法重建的。
靠他自己是没办法重建的。
他和三个朋友的关系已经几乎破裂。
他和三个朋友关系几乎已经破裂了。
他需要恢复和好。
他需要恢复和和好。
他现在还在毒疮的这个折磨当中。
他仍然在个毒疮的折磨当中。
他需要恢复健康。
他需要恢复健康。
他家破人亡跟社会隔绝。
他家破人亡和社会隔绝。
他需要恢复亲情和友情。
他需要恢复亲情和友情。
可以说他现在一无所有。
可以说他现在是一无所有。
百废待兴。
百废待兴。
要说重建。
要讲重建呢。
真是谈何容易啊。
真是谈何容易啊。
你们想想世界上有哪一个人，
你想想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人
能够重建这样破碎的生命呢？
能够重建这样破碎的生命呢？
在人是不可能的，
是在人里面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但在神里面没有难成的事。
那神会怎么样重建约伯呢？
但神怎样去重建约伯呢？
能够重新让他能够如鹰展翅上腾。
怎样可以让他重新如鹰展翅上腾呢？
我们刚才读了这个经文，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
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怎样来重建他生命的每一个步骤。
我们就可以见到神怎样是重建他生命中每一个步骤。
经文给我们看到一幅图画，
经文给我们看到一幅图画，
看到上帝他是一个主导着重建的工程。
见到上帝是主导着这个重建的工程。
从人的角度来看，
从人的角度来看，
要重建这样的生命，
要重建这样的生命，
可能恢复健康是头等大事。
恢复健康可能是头等大事。
因为没有健康什么都谈不上。
因为没有健康什么都讲不上。
但是神有没有这样想呢？
但神有没有这样想呢？
神会不会马上就让约伯马上恢复健康呢？
神会不会马上就令到约伯恢复健康呢？
经文告诉我们没有。
经文告诉我们没有。
那神是怎么来重建约伯呢？
那神到底是怎样重建约伯？
在约伯的生命当中，
在约伯的生命当中
有哪一件事情，
有哪一件事
比健康还重要呢？
比健康更加重要呢？
那我们来读一下42章7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42章7节的经文，
看看能否找到答案。
看我们找到答案了。
我们一起读，预备起。
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
那上帝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上帝讲这个说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这句话比约伯的健康还重要呢？
为什么这个说话比约伯的健康更加重要呢？
因为约伯的三个朋友，
因为约伯的三个朋友呢，
坚持相信约伯的苦难，
坚持相信约伯的苦难，
是因为他或者家人犯罪，
是因为他或者他家人犯罪，
遭到了上帝的惩罚和报应，
遭到上帝的惩罚和报应。
而约伯坚持自己无辜，
但约伯坚持自己无辜的，
双方僵持不下，
双方坚持不下，
都在等待上帝发话，
都等着上帝讲话，
看上帝怎么来判断他们，
看上帝怎么判断这件事。
现在上帝终于说话了，
现在上帝终于讲话了，
终于做出了最终的判决，
终于做出最终的判决。
首先上帝认为，
首先上帝认为，
以利法和他的两个朋友，
以利法同埋佢两个朋友咧，
骄傲自负，
骄傲自负，
无辜指责约伯，
无辜咁指责约伯，
给他定罪，
俾佢定罪。
所以经文说，其实上帝对他们非常不满。
所以经文话，上帝对佢哋非常不满，
几乎要发怒，
几乎要发怒啦，
要惩罚他们，
要惩罚佢哋。
这是第二个原因呢？
咁第二个原因呢？
我们看到耶和华神要在朋友面前。
见到上帝又话要喺佢朋友面前，
要在朋友面前公开宣告肯定约伯，
要喺朋友面前公开肯定约伯。
你们看到里面有一段有一句经文，
你哋见到里面有一段经文，
说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
咁样讲，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
然后整个这段经文里面重复了两次。
成段经文里面呢重复了两次，
意思是上帝承认约伯是无辜和清白的，
意思就是说上帝承认约伯是无辜和清白的。
约伯他再也不像以前这样去想问题了，
约伯再呢不会好像以前这样想问题。
通过了苦难经历以后，
通过了这个苦难和经历之后，
他对人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他对人生有更深入的理解，
他看人生看得更完整了，
他看人生更加完整了，
而且更正确了，
还有更加正确。
那么第三个原因呢？
咁第三个原因呢？
其实上帝要在撒旦面前，
就是上帝在撒旦面前，
就是要在魔鬼面前，
就是在 魔鬼面前。
因为魔鬼控告约伯，
因为魔鬼控告约伯，
以为约伯敬畏上帝，
以为
约伯敬畏上帝，
约伯敬畏上帝，
是因为他得到了很多祝福，
是因为他得到很多祝福。
如果把他的祝福全部拿走，
如果将他全部祝福拿走呢，
他一定会当面弃掉神，
他一定会当面就弃绝神的。
所以现在上帝要向撒旦宣告，
所以上帝要 去撒旦宣告，
我信任我的仆人约伯，
我信任我的仆人约伯。
你们看到了他在他是就好像那个约伯记一开始所说的，
他好像见到约伯记一开始所讲，
我们看到约伯记第二章第三节，
我们看到约伯记第二章第三节，
我们就看到上帝对约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我们看到上帝对约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他对撒旦说，
他对撒旦说，
你曾用心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
你曾用心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
世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
世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
敬畏神，
远离恶事，
远离恶事，
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
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
无辜地毁灭他，
无辜地毁灭他，
他仍持守他的纯正，
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
那是约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上帝说了这番话，
这个是 上帝在约伯一帆风顺的时候说的一句话。
在约伯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以后，
就在约伯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之后呢，
上帝的这句话仍然非常的有效，
上帝的这段说话仍然是非常有效。
约伯没有像撒旦所预料的那样，
约伯没有好像撒旦所预料的那样，
一看见苦难，一遇到苦难就弃掉神，
一遇见苦难呢就去弃掉神，
他坚持相信他的救赎主活着，
他坚持相信他的救赎主活着，
他会亲眼看见他，
他会亲眼见到他，
现在上帝亲自的向他显现了，
现在上帝亲自向他显现，
而且公开的来承认他，
而且公开承认他，
接纳他，
接纳他，
大大的振奋了约伯的自信心，
大大振奋了约伯的自信心，
重整了约伯的自我形象，
重整了约伯的自我形象啊！
你们知道公开承认约伯，
你们知不知道啊？公开承认约伯，
对约伯的重建实在是太重要了，
对约伯的重建实在太重要了，
比他的健康还要重要，
比他健康更加重要，
因为约伯已经被糟蹋得不像人样了，
因为约伯已经被糟蹋到不似人样了。
朋友看见约伯的时候，
朋友见到约伯的时候呢，
都认不出他来了，
基本呢就认不到他了，
他的长相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
他的样子已经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所以像这样的约伯，
所以这样的约伯呢，
人人都不喜欢他，
人人都不喜欢他，
没有人愿意接纳他，
没人愿意接纳他，
就连约伯自己可能很难就接受自己，
就连约伯他自己都很难接受自己啊！
但是好消息就是，
但好消息就是呢，
上帝就在约伯一无是处的时候，
上帝在约伯一无是处的时候，
就完全接纳他，肯定他，
就完全的接受他和肯定他，
上帝爱他，
上帝爱他，
不是因为他拥有什么，
不是因为他拥有什么，
上帝爱他是因为他是神的仆人，
上帝爱他因为他是神的仆人，
神在尘土中抬举了约伯，
神在
尘土当中
啊，尘
灰尘当中
啊，尘土当中咧拯救咗佢啦，
在垃圾当中，
喺垃圾当中咧
抬举了约伯，
抬举咗约伯，
这就是恩典，
呢、这个就是恩典啦，
这就是福音，
呢、这个就是福音啦，
这就是上帝无条件的爱，
呢、这个就是上帝无条件嘅爱啦。
同样苦难对于我们。
同样苦难对于我们来讲，
苦难会动摇我们对自己的信心，
可能会动摇我们自己的信心。
我们常常不喜欢自己的个样子，
我们常常会不喜欢自己的样子。
我们在门徒训练的时候，
我们在门徒训练的时候，
有位弟兄讲了一句非常有非常有哲理又有风趣的话，
有位弟兄讲了一句非常有趣和有哲理的说话，
他说我们越老，我们不是 越老、越可爱，
我们不是越老越可爱、
我们越长大，
我哋越长大咧，
越成为自己不喜欢的样子，
越成为自己唔喜欢嘅样啊！
会不会蛮经典的话，对吗？
系咪一个好经典嘅说话咧？
你发现现在皮肤越来越松啦，
佢发现你啲皮肤越来越松啦。
用什么样的美容的这个什么这个膏涂在脸上，它慢慢还是会有更多皱纹出来。
就算你用咩美容嘅产品咧，到最后你嗰啲皱纹都系会出嚟。
特别生了重大的病痛以后，
尤其是有重大的病痛之后呢，
我们要化疗，
我们要化疗啦，
可能头发都要掉，
可能头发都要掉跌落嚟啦，
你会感觉自己不可爱，
你会发现自己不可爱啦。
但是好消息就是，
但好消息就是呢，
今天神告诉我们，
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
哪怕我们自己不喜欢自己，
就算我们自己不喜欢自己，
上帝喜欢我们，
上帝喜欢我们，
上帝看重我们，
上帝看重我们，
他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他甚至将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
赐给我们，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呢，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我们这样不配的人，
告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这说明了我们的价值，
这个说明了我们的价值，
我们有价值，
我们有价值，
不是因为拥有健康，
唔系因为我哋有健康，
拥有财富，
拥有财富，
或者是别人的肯定，
或者系别人肯定，
而是因为上帝的爱，
而因为上帝嘅爱，
上帝的救赎，
上帝救赎
和上帝的接纳，
同埋上帝嘅接纳。
上帝既然这样爱我们，
上帝既然咁样爱我哋，
我们也应该接纳自己，
我哋都应该接纳自己，
看重自己的价值，
睇重自己价值，
教会的使命。
教会使命
就要来传这样的信息，
就要咁样嚟传咁样信息，
传扬上帝爱我们，
传扬上帝爱我哋，
上帝在无条件的接纳肯定我们，
上帝无条件嘅接纳同爱我哋，
他看重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
佢睇重每一个人嘅生命同价值。
我们看到上帝重建了约伯的内心啊，
我哋见到上帝重建咗约伯嘅内心，
恢复了他的自信，
恢复咗佢嘅自信。
那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呢？
咁接落嚟佢做啲咩咧？
上帝会不会马上让他身体就健康起来呢？
上帝会唔会即刻嚟让约伯身体康复起嚟咧？
让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我哋睇下面嘅经文，
42章8到10节。
42章8到10节。
让我们一起读。
我哋一齐读。
预备起。
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羊、七只公到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于是提曼人以
好没有了。于是预备起。
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说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这段经文读了以后，我们感到非常费解。
这段经文读完之后，我觉得好费嘅。
上帝的计划让我们很难明白啊！
上帝嘅说话我哋好难明白。
一个那么想要健康的人。
一个咁想要健康嘅人，
上帝居然没有马上让他健康起来。
上帝居然冇马上俾佢咧健康起嚟。
那么经文说了什么呢？
咁经文讲啲咩咧？
神要约伯的三个朋友带着祭物到约伯那里为他们自己献祭。
上帝要约伯嗰三个朋友带上献祭去到约伯面前为佢哋祈祷。
献祭
献祭。
意思是要约伯帮助三个朋友。
意思是要约伯帮助他三个朋友，
帮助他们赎罪，
帮助他们赎罪，
帮助他们祷告，
帮助他们祷告，
帮助他们求上帝的饶恕，
帮助他们求上帝的饶恕，
也要帮助他们跟神和好，
也都帮助要让他们跟神和好。
那这里有点奇怪，
咁呢度有啲奇怪啦。
因为约伯跟三个朋友的关系已经非常的僵，非常的僵，已经破裂了。
因为佢同约伯同佢三个朋友已经非常嘅僵同埋破裂噶啦。
然后他们其实已经像仇人一样的。
佢哋已经好似仇人一样。
神为什么要让两个矛盾，这个在矛盾当中，或者是这个两个非常不喜欢的人，把他们要扭到一起去呢？
神点解要让呢两个已经系关系破裂嘅人系一起去祷告呢？
还让他们矛盾双方都一起来献祭，一起来祷告。
为什么要让到矛盾双方一起去献祭和祷告呢？
那我们想到下面有几个原因。
那我们想到有以下的几个原因。
你们知道约伯原来他就是祭司。
你知道约伯原来就是一个祭司。
然后他每天为自己的孩子献祭祷告。
他每天为自己的孩子去献祭和祷告。
现在约伯已经跟神重建了关系。
那现在神已经从约伯重新建立关系了。
神就要恢复他作为祭司和中保的身份。
神要恢复他作为祭司和中保的身份，
要让他履行祭司的这个职责，
要让他履行祭司的职责，
来为别人祷告，
也去为别人祷告，
帮助他人重建神的关系，
帮助他人重建神的关系。
神要提醒约伯，
神要提醒约伯，
不管在处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无论处在什么环境当中，
你不能忘记自己祭司的身份，
你不可以忘记自己祭司的身份。
这是上帝要用这种方法的一个首先的原因，
就是上帝用这个方法首先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就是神要他这三个朋友，
神要他三个朋友
来处理跟人的矛盾，
来处理跟人的矛盾。
然后在跟这个处理人矛盾之前，
在处理跟人的矛盾之前，
先要处理好自己跟神的关系，
先处理好自己跟神的关系。
神要他三个朋友，
神要他三个朋友
谦卑看到自己的错，
谦卑见到自己的错，
能够认罪悔改，
可以认罪悔改，
来消除神的愤怒，
消除神的愤怒。
其实任何关系的重建，
其实任何关系重建
都需要都要从自己跟神的关系开始，
都需要先从自己和神的关系开始。
这是第二个原因，
这个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呢？
那第三个原因呢？
神希望约伯和三个朋友，
神希望约伯和他三个朋友，
他们虽然矛盾重重，
虽然矛盾重重，
这个互相互相死不来往，
互相呢就系死不来往。
但是神要他们能够走到一起，
但系神要佢哋走埋一齐，
希望他们能够彼此来解决他们的冲突，
就希望佢哋可以彼此解决佢哋冲突。
特别是约伯的三个朋友，
特别系约伯嘅三个朋友，
需要向约伯道歉，
需要同约伯道歉，
来请求他的原谅，
来希望佢嘅原谅，
然后重新和好。
重新和好，
这件事情对约伯容不容易啊？
这件事情对约伯来讲容不容易呢？
对约伯容易吗？
对约伯来讲容不容易啊？
一点也不容易啊！
一点都不容易啊！
上帝希望约伯能够宽宏大量。
上帝希望呢约伯能够宽宏大量，
能够宽恕接纳伤害他的朋友，
能够宽恕和接纳伤害他的朋友，
并且愿意为他们祷告，
并且愿意为他们祷告。
如果现在这种处境当中，
如果现实的这个处境当中，
大家都放下自己的这个过去，
大家都放下自己的过去，
大家都看看天上的天父的面子，
大家都看看天上父亲的面子，
然后能够愿意面对面的交流，
能够愿意面对面的交流，
并且可以一起敬拜，
并且可以一起敬拜，
一起认罪，
一起认罪，
祷告，
祷告。
你们知道献祭也要大家在一起吃喝的，
你哋知唔知道献祭都要一齐吃喝噶？
你坐在一起吃喝就要坐在一起交流。
你哋坐埋一齐吃喝咧，就一齐要交流。
所以这样他们就可以重建关系。
所以咁样佢哋就可以重建关系啦。
你们看到上帝的重建实在太智慧了，对吧？
你见到上帝重建实在太有智慧啦。
可以说是一箭双雕。
佢话一箭双雕，
或者一举多得，
或者一举多得。
那关键在哪里呢？
咁关键喺边度咧？
那三个朋友愿意吗？
那三个朋友愿不愿意呢？
他们愿不愿意拿着祭物来献祭啊？
他们愿不愿意拿着祭物去献祭啊？
愿不愿意向约伯低头啊？
愿不愿意向约伯低头呢？
经文怎么说？
经文怎么讲？
这里讲到三个朋友怎么样啊？
这里讲到三个朋友怎么样啊？
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
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
意思就是带着礼物，带着祭物到约伯那里去了，
意思就话带住礼物、带住祭物去约伯里边啦。
那我们看到约伯愿不愿意接纳他们呢？
咁我哋见到约伯愿唔愿意接纳佢咧？
经文怎么说？
经文点讲啊？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
哇！这个时候，上帝这位天父实在太开心了。
这个时候，上帝天父实在太开心了。
圣经说，神就悦纳约伯。
圣经话神就悦纳约伯，
而且使约伯从苦境当中转回。
而且令到约伯在苦境当中转回，
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还要加倍，
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这里讲到从苦境中转回啊，
这里讲到话是从苦境中转回啊。
我相信他就是完全的康复了，
我相信他是完全的康复了，
他的身体就康复了，
他身体就康复了。
因为如果他不康复，
因为如果他没有康复呢，
他不可能开放家庭请朋友们来吃饭的。
那他没可能是开放家去请朋友来吃饭。
因为经文提到了他后面还请人吃饭。
因为经文里面提到呢，他在后面还请人去家吃饭。
约伯恢复了健康。
约伯恢复了健康。
神实在是太奇妙了。
神实在太奇妙了。
他重建了约伯的信心。
他重建了约伯的自信心。
重建了他跟朋友们的关系。
重建了他跟朋友的关系。
他先重新恢复了他的健康。
他甚至是重新恢复了他的健康。
那约伯到此是不是万事大吉了呢？
那约伯现在是不是万事大吉呢？
约伯的生命当中还缺什么吗？
约伯生命中有没有缺乏什么呢？
还有什么地方需要重建吗？
还有什么地方要去重建啊？
你们说还有没有？
你们说有没有呢？
还有的。
还有的。
下一步应该是什么呢？
咁下一步系啲咩呢？
因为约伯跟整个社会都隔绝了。
因为约伯同成个社会都隔绝咗。
他的苦难使得他成为一个孤家寡人。
佢嘅苦难令到佢成为咗孤家寡人。
他现在必须重新进入社会。
佢而家必须重新进入社会。
然后恢复社会生活。
恢复翻社会生活。
对，我们李俊那个，你在放经文的时候呢，等我讲到哪里你再放。不然的话他们提前就看见了，就不想听我后面的了，对不对啊？对的对的啊。我们看到其实大家不知道 读约伯记的时候有没有留意，
我们不知道大家读约伯记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呢？
其实约伯除了他有孩子有妻子以外，
约伯除了有孩子和有妻子之外，
他还有亲戚朋友，
他都有亲戚朋友，
他还有佣人，
他还有工人，
他帮助过好多好多人呢。
他帮过好多好多的人。
那么他遭遇患难以后呢？
那么遭遇患难之后呢？
这些人跑哪里去了？
啲人去晒边呢？
这些人去了哪里了？
啲人去咗边啊？
那我们来读现在的经文了。
咁我哋而家去读而家经文啦。
好，我们一起来读哈。
我哋一起来读。
约伯描写了自己的一个非常凄凉孤独的一个遭遇。
约伯描写了他一个非常凄凉和孤独的经历，
让我们一起来读。
由得一起来读。
预备起。
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伸缩，我的亲戚与我隔绝，我的密友都告诉我，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侍女都以我为外人，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我呼唤仆人虽用口求他，他还是不回答。我的口气，我的妻子厌恶我的恳求，我同胞也曾厌，连小孩也藐视我。我若起来，他们都嘲笑我，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
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
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
约伯的经历真是凄凉啊！
约伯经历真系好凄凉啊！
非常孤独，
非常的孤独，
感受到社会的冷漠，
感受到社会的冷漠，
感受到亲人的遗弃，
感受到亲人的遗弃。
其实大家看看他身边的这些人，
其实大家见到他身边的这些人呢？
这些人过去都是受过约伯关心和恩惠的人，
这些人其实都是过去受过约伯恩惠和关心的人。
在约伯有权有势的时候，
在约伯有权有势的时候，
有那么多人围在他身边，
有这么多人围在他身边。
当他痛苦落魄的时候，
当他痛苦落魄的时候，
个个都远离他，
个个都远离他，
没有人雪中送炭，
没有人雪中送炭。
好，现在上帝让约伯又重新恢复了，
好像现在上帝让约伯重新恢复了，
从苦境中回来了，
从苦境中回来，
这个好消息不胫而走啊，
这个好消息不胫而走
啊，那些朋友们那些身边的人又重新回到约伯的身边，
这些好朋友呢重新回到约伯的身边，
大家的态度有180度的转变，
大家态度180度的转变，
你们来看看他们对约伯多么热情啊，
你看约伯啊，他们对约伯多么热情啊，
我们来看一下42章11节，
我们看42章11节，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预备起，
约伯的弟兄姊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有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
大家发现等约伯健康了，他们才来 送他一块银子、啊、
大家见到了、啊、等约伯好翻之后呢，大家先来送他一块、啊、银子。
约伯的 亲戚朋友，
约伯的亲戚朋友
不懂得雪中送炭，
不识得雪中送炭，
但是他们却懂得锦上添花，
但他们都好识得锦上添花，
但是约伯愿不愿意接纳这些人呢，
但约伯愿不愿意接纳这些人呢，
圣经说约伯非常的大度，
圣经说、啊、约伯非常的大度，
他不计前嫌，
他不计前嫌，
他继续开放家庭，
他继续开放他家，
请他们吃饭，
请他们吃饭，
重新修复了他们跟约伯跟他们的关系，
重新修复了他们和约伯的关系，
这个对你我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这个对你和我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啊、
如果你是约伯的话，
如果你是约伯呢，
你对这样的白眼狼你会再接纳他们吗，
你对这些这样的人你会不会接纳他呢，
你会还跟那些远离你的人，
你还会不会从这些远离你的人，
在你苦难的时候抛弃你的人，
在苦难里面抛弃你的人，
你会请他们吃饭吗，
你还会不会请他们吃饭、啊、
我们真的很难做到，
我们真的很难做到的，
但是约伯做到了，
约伯做到了，
他又重新回到了社会当中，
他又重新回到社会当中，
但是约伯这次回到社会，
但今次约伯回到社会当中，
他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他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他这次是一个新人的身份进入社会，
他今次是一个新人的身份去到社会里面，
他是带着一个新的使命进入了社会，
他带着一个新的使命去到社会里面，
他带着上帝新的恩典进入社会，
他带着新的神的恩典去社会里面，
不是因为这些人这个社会上的人有多么的可爱，
不是因为这个社会上的人有几么可爱、
啊、而是因为上帝对约伯有呼召，
而因为上帝对约伯有呼召，
希望能够差遣他们进入，差遣他进入社会，
希望差遣他进入社会里面，
来见证神的奇妙，
来见证上帝的奇妙，
见证他曾经风闻有神，
见证他曾经风闻有神，
就是只是听说有神，
就是说只是听说有神，
但是现在亲眼看见神，
现在就亲眼见到神了，
他要重新进入社会，
他重新进入社会，
为神而活，
为神而活，
这一点对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这一点对我们教会有很重要的信息，
我们教会传福音，
我们教会传福音呢，
是要传和好的福音，
是要传和好的福音，
是要传上帝的大爱，
是要传上帝的大爱，
基督徒进入社会，
基督徒进入社会呢，
进入人群，
进入人群，
不是因为人群有多可爱，
不是因为人群有多可爱，
可能这些人群还在伤害着我们，
可能这些人群是继续伤害我们，
我们从他们也不期待什么回报，
我们从他们身上也都不期望什么回报，
我们爱他们，
我们爱他们，
因为神先爱我们，
因为神先爱我们，
神呼召我们进入社会，
神呼召我们进入社会，
是要我们去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是要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来荣耀神的名，
来荣耀神的名，
好，约伯的生命重建，
好，我们看到约伯的生命重建了，
到此还有最后一步，
到此呢还有最后的一步，
你们觉得最后一步是什么，
你觉得最后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约伯的物质生活，
就是约伯的物质生活，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
上帝重建了他的家庭，
上帝重建了他的家庭，
重新赐他财富，
重新赐给他财富，
重新赐他满足和喜乐，
重新赐给他满足和喜乐，
我们看第42章12节，
我们一起看42章12节，
我们捡里边的重要的信息来读哈，
我们捡里边最重要的信息来读啊，
好，预备起，
这样耶和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他也有七个儿子、3个女儿，
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
我们看到上帝又重新给了约伯十个孩子。
我们见到上帝重新给约伯十个孩子，
而且健康美丽，
而且是健康美丽，
虽然没有办法取代前面的十个孩子，
虽然没办法取代前面那十个孩子，
但是上帝仍然让他有这个完整的家庭，
但上帝仍然给他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但请大家留意一下，
请大家留意一下，
特别留意里面的数字，
特别留意里面的数字啊，
跟第一章的这个经文相比，
从第一章的经文相比呢，
每一个数字都是在加倍，
每一个数字都是加倍，
他的羊群他的家产在加倍，
他的羊群他的家产是加倍，
他的牛驴他的生产工具在加倍，
他的牛驴是生产工具都是加倍，
他的骆驼他的自卫的武器在加倍，
他的骆驼和自卫的武器都是加倍，
所有都是七三十的倍数，
所有都是七三和十的倍数，
是表示上帝后来的祝福是更加的完美，
所以表示就是上帝后来祝福是更加的完美，
上帝还加倍的还给了他的子孙后代，
上帝更加是加倍了给他的子孙后代，
以前他是跟儿女们第二代在一起生活，
以前呢，他是跟儿女第二代一起生活，
现在他可以跟第四代重生重孙们一起生活，
现在甚至是可以跟第四代重孙一起去生活，
这又是双倍对吗？
这个都是双倍的。
我们看看约伯的年龄，
我们又看约伯的年龄，
他的寿命也得到了加倍的祝福，
他
的
寿命都可以得到加倍祝福，
他遭难的时候大概是他在他70岁的时候，
他遇难的时候大概是70岁的时候，
最后他又活了140年，
最后他是再活到活多了140年，
又是双倍的偿还，
亦都是双倍的祝福，
最后约伯满足而死，
最后约伯满足而死，
寿终正寝，
寿终正寝，
完美结束，
完美结束。
你们知道加倍偿还吗？
你知不知道加倍奉还呢？
是旧约圣经当中律法当中的一个规定，
是旧约圣经的律法的当中的一个规定，
在出埃及记里面有这样记载，
在出埃及记有这样的记载，
如果 有人去偷别人的东西，
如果有人去偷其他人的东西，
那么他被抓到以后就要双倍的来偿还，
如果 他被人捉了之后就是双倍奉还，
这言下之意就是，
那言下之意就是说呢，
撒旦魔鬼好像强盗像小偷一样，
魔鬼撒旦就好像强盗和小偷一样，
偷掉了约伯的所有的一切，
偷了约伯的所有的一切，
到现在你们就看不见撒旦任何的这个关于撒旦的记载了，
在后面呢就见不到任何关于撒旦的记载了，
他现在逃之夭夭，
他现在逃之夭夭，
找不到人影了，
找不到人了，
但是撒旦所毁掉的一切，
但是撒旦所毁掉的一切呢，
神给他给约伯加倍的偿还，
神呢就给他加倍奉还，
神是何等的伟大，
神是何等的伟大，
是何等的恩典呢，
是何等的恩典，
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赞叹，
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赞叹，
我们这位伟大的神，
我们这位伟大的神，
他是一个重建的神，
他是一个重建的神，
神就是我们的一切，
神就是我们一切，
所有一切不可能，
所有一切不可能，
在神都凡事都能，
在神面前凡事都能，
魔鬼撒旦要通过苦难来毁灭我们，
魔鬼撒旦要透过苦难来毁灭我们，
但是神要在苦难当中，
但神要在苦难当中
与我们同在同行，
与我们同在同行，
让患难生忍耐，
让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
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
老练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盼望不至于羞耻，
在耶稣基督里，
在耶稣基督里面，
不管我们的生命如何破烂，
无论我们的生命是怎么破烂，
不管我们的人际关系如何的破裂，
无论我们的人际关系如何破裂，
我们都可以恢复重建，
我们都可以恢复重建，
一切都可以从跟神的关系开始，
一切都可以从神的关系开始。
好，约伯记的四讲都已经讲完了，
好，那么约伯记的四讲都讲完了，
最后我要做整个约伯记的总结，
最后做约伯记的整个的总结，
通过旧约圣经约伯记，
通过旧圣经约伯记呢，
我们用旷野的这个词来形容整个的苦难的经历，
我们用旷野这个词来去形容整个苦难的经历，
我们反思了人生的苦难，
我们反思了人生的苦难，
苦难好像是旷野，
苦难就好像旷野，
会让我们迷失方向，
会让我们迷失了方向，
但是苦难也会让我们冷静思考，
但苦难也都会让我们冷静思考，
让我们谦卑悔改，
让我们谦卑悔改，
苦难也促使我们去寻找出路，
苦难也都会促使我们去寻找出路，
等候神的回应，
等候神的回应，
只要我们对神有一点点信心，
只要我们对神有一点点信心，
他就会带把我们带出苦难，
他就会带我们出这个苦难，
走出旷野，
走出这个旷野，
重新恢复和重建，
重新恢复和重建。
约伯记的四篇讲到，
约伯记的四篇讲到呢，
我们可以从四个，我们从四个角度来看约伯记，
我们从四个角度来看约伯记，
我们也看到了四个新的发现，
我们也都见到四个新的发现。
第一讲我们是约伯记的一章二章，
第一讲就是约伯记的一章二章，
是讲到约伯苦难的来临，
就是讲到约伯是苦难的来临，
是从约伯个人的角度，
是从约伯个人的角度，
我们重新开始认识什么叫做有，什么叫做没有，
我们重新认识什么叫有，什么叫没有。
本来我们以为样样都有，
本来我们可能以为什么都有，
约伯是样样都有，
约伯是什么都有，
其实我们从他后面的经历，其实他是一无所有，对吗？
我们从他的后面经历，其实他好像一无所有，
在他苦难当中他看起来是一无所有，
在苦难当中他好像看起来是一无所有，
但是神后面的祝福是使得他样样都有，
但是神后面给他祝福是让到他什么都有的。
所以当我们在拥有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在拥有的时候，
不要骄傲自满，
不要骄傲自满，
我们可能一无所有，
我们可能一无所有，
但是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
也不要灰心失望，
亦都唔好灰心失望，
因为神会让我们样样都有，
因为神会让你咩都有，
一切都在他的手中，
一切都在他手中。
让我们读一下一章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章二十一节，
看约伯怎么说，
看约伯怎么讲。
我出生出生出于母胎，也必赐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好，我们第二讲，
好，我们第二讲呢，
题目叫做旷野的反思，
题目就是旷野的反思，
我们是从关系的角度，
我们是在关系角度
来看苦难，
来看苦难，
怎样学习做一个伤心人的好朋友，
怎样做一个伤心人的好朋友。
苦难会改变我们对对和关于对和错的错的看法，
苦难可能会改变了我们对对与错的看法。
三个朋友坚持约伯是错的，
三个朋友坚持约伯是错的，
其实约伯是对的，
其实约伯是对的，
撒旦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
撒旦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
其实他是错的，
其实他是错的，
他们因为自己的执着，
他们因为自己的执着，
让自己变得非常冷漠，
让自己变得非常的冷漠，
非常残酷，
非常残酷。
因此我们不要因为对和错，
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对和错
就失去了同情和爱心，
就失去了同情和爱心，
破坏了友情和关系，
破坏了友情和关系。
我们应该相信，
我们应该相信
最终的对和错，
最终的对与错
都在神的里面，
都在神的里面，
神会给我们有答案，
神会有给我们答案，
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我们看到约伯记十九章有一段话，
我们看到约伯记十九章有一段说话，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日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身之外得见神。有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的家庭啊，
有时候呢就想到我们的家庭，
夫妻不是为了多大的矛这个事情产生矛盾，
夫妻呢都一般都不是为了很大的矛盾而产生，
有的时候就要熬这口气，
有时候就为了那一口气，
就要坚持我是对的，
就是要坚持我是对的，
非要把对方压下去，
一定要将对方压下来，
夫妻关系就变成了一个竞争的关系，
夫妻关系就变成一个竞争的关系，
就忘掉了亲情，忘掉了爱情，
就忘记了亲情，忘记了爱情，
让我们从中学到功课，
让我们重新学习里面。
第三讲是讲到旷野的更新，
第三讲呢就讲到旷野更新，
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我们从社会角度去看，
社会在强调什么是强人，什么是弱者，
社会在强调什么是强者，什么是弱者，
但是苦难会改变我们对弱和强的看法，
但苦难呢会改变了我们对弱和强的看法。
表面上苦难确实会消耗我们的力量，
表面上苦难呢也是会消耗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软弱，
让我们软弱，
但是苦难也可以让我们安静，
但苦难也可以让我们安静，
让我们谦卑悔改，
让我们谦卑悔改，
从神重新得力，
从神里面重新得力。
我们在什么时候软弱？
我们几时软弱？
在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那几时就可以刚强了？
让我们来看看约伯记四十二章。
一起看约伯记四十二章。
约伯的力量从何而来？
约伯力量从何而来呢？
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
里，是不是？那前面有吗？没有了。好，对，我们就读这个四到六节哈，预备起。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力量是从神而来。
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力量是从神而来的。
身体有的时候会软弱，
身体有时候软弱，
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一天心思一天。
但我们的内心是一天呢心思一天。
好，第四讲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
咁第四讲呢就刚刚讲的了。
是从教会和侍奉的角度来看。
就是从教会和侍奉角度来看。
苦难会改变我们对可能和不可能的看法。
苦难呢可能会改变了我们对可能和不可能的看法。
苦难使约伯失去了一切。
苦难呢令到约伯失去了一切。
所以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神却恢复了他失去的一切。
但神却是恢复了他的一切。
让一切的不可能成为可能。
让一切的不可能呢变成可能了。
我们常常认为。
我们经常认为。
哇，他们关系那么僵。
他们关系那么僵。啊，
不可能重建了。
不可能重建了。
我们失去的亲情。
我们失去的亲情。
啊，不可能恢复了。
不可能恢复了。
啊，物质上的损失。
物质上的损失。
啊，不可能补偿了。
不可能补偿了。
但是在人所不能。
就在人不能。
在神却凡事都能。
在神里面呢就凡事都能。
我们最后看到约伯和他的朋友。
我们再见到约伯和他的朋友。
因为他们的顺服。
因为他的顺服。
一起来带着祭物来献祭。
一起带着去祭物去献祭。
使他们的关系重新和好。
令到他的关系重新和好。
让上帝非常的开心。
让上帝非常开心。
上帝就悦纳他们。
上帝就悦纳他。
让我们读九到十节。
让我们读九到十节。
预备起。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中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以前所有的加倍。到这里我们可以宣告了。
去到这里我们可以宣告。
宣告什么呢？
宣告什么呢？
就宣告撒旦失败了。
就是宣告撒旦失败了。
约伯记的结尾，
约伯记的结尾
再也没有提到撒旦这两个字。
再呢就没有提到撒旦这两个字。
约伯的见证，
约伯的见证
就意味着撒旦彻底失败。
就意味着呢撒旦彻底失败。
所以经文没有必要再提他了。
所以经文就没有必要再提他。
人生的苦难会有可以说是人生会有很多的苦难。
人生呢会有很多的苦难。
很多时候我们会知道苦难的原因。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苦难的原因。
一般的苦难我们都可以猜到一些原因。
一般的苦难我们都可以猜到一些原因。
但是苦难最终是个谜来。
但苦难最终是个谜。
这是约伯记的一个重要信息。
这个就是约伯记最终的一个信息。
约伯记没有，最后都没有解释约伯是怎么会有这个苦难的。
约伯记最终都是没有解释为什么约伯有这个苦难。
苦难是个奥秘。
苦难是一个奥秘。
虽然不知道。
虽然不知道，
但是在苦难当中，
但在苦难当中，
我们可以坚信上帝在掌权。
我们可以坚信上帝掌权。
上帝掌管我们的苦难。
上帝掌管我们的苦难。
约伯记的第二个信息。
约伯记的第二个信息。
他是告诉我们苦难不单是个奥秘。
他告诉我们约伯苦难不单是一个奥秘。
他也是一个神迹。
他也是一个神迹。
他就好像是那个黑云在笼罩着这个太阳。
它就好像一个黑影是笼罩着一个太阳。
天空虽然暂时是黑暗的。
天空虽然是暂时黑暗。
但是随时都可以透露出阳光的光辉。
但是随时可以透露出阳光的光辉。
那是神恩典的同在。
这个是神恩典的同在。
恩典的记号。
恩典的记号。
那有了神的同在。
那有了神的同在。
苦难就可以成为神迹。
苦难就可以成为神迹。
所以后面约伯记的关键词。
所以约伯记的关键词
就是奥秘与神迹，
就是奥秘和神迹。
如果我们处在这个苦难当中，
如果我们是处在这个苦难当中呢，
不要光觉得苦难的苦，
不要只是挂住苦难的苦，
我们要看到后面有神迹，
我们也都记得后面有神迹。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谢谢你的爱，你的恩典。
多谢你的爱和你的恩典。
让我们从约伯，
让我们从约伯
看到神你的伟大，
看到神你的伟大。
我们谢谢你，
我们多谢你，
你这样的一个慈爱的天父，
你是这样的慈爱的天父，
爱着约伯，
爱着约伯。
我们也谢谢主，让我们看到约伯。
我们都多谢主，让我们看到约伯。
从人的角度，
从人的角度
看到一个伟大的父亲，
看到一个伟大的父亲，
在这么多的艰难当中，
在这么多的艰难当中，
他可以靠主刚强，
他可以靠主刚强。
愿这样刚强的力量，
让这个刚强力量
成为我们每位父亲的力量，
成为我们每一位父亲的力量，
成为每位弟兄的力量，
成为每位弟兄的力量。
赐力量给我们，
赐力量给我们，
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
奉主的名，
奉主的名。
阿们，
阿们。